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我们一同将这一几段几节经文读一遍。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讲道。
大家早安。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过好多遍，上一次就是上一个主日，也就着这一段经文呢，分成三个重点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不晓得大家记得有多少啊？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一共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我们今天呢还是会就着这个三个段落继续来思考，也把重点摆在行神迹的那个过程。第一个重点呢，我们提到说耶稣的眼泪，耶稣哭了，而且呢耶稣明明的也问他周遭的人，问马大，问玛利亚，问周遭的这些他们的亲友们，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呢？这些都很是典型的，很实实在在是一个人所会表现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会认为说，你看连耶稣他都不知道啊，其实这里面我们可能是自己用我们的处境来套在耶稣的身上来想。在圣经里面不乏这样的例子，上次我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这是在所谓的这个进展的神论里面，这个 open theism， 这个进展的神论认为呢，上帝也有一个未知的将来啊。对我们来讲，将来都是未知的，我们都好像面对着一些会变动，里面有充满了各样的这种随机，这种豁然率在里面的。上帝好像也面对这样子，这个是异端的，这个不是我们所接受的。上帝他创造了时间空间，他就超越时间空间，他自己呢是乐意参与在时间跟空间里面，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办法掌控时间空间。亚伯拉罕按着耶和华上帝的吩咐，带了以撒到摩利亚的山上，要献祭，献为燔祭给耶和华上帝。那么整个故事的过程到了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喊住他说：“不可啊，你万万不可动这个童子啊，一根毫毛不能够伤害他。”这个时刻这个使者讲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人。”所以那些写这个主张这种所谓进展式的神论的人，很喜欢用这一类的经文啊，包括这边讲的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好像耶稣他都不知道，他都有他的未知的那些范围，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这里面耶稣他是站在人的这个人子的身份上面，他表达出、流露出他的感情来。这里上一次我讲呢，讲到耶稣哭了，讲到耶稣的人性很完完真真实实，很完完全全耶稣的人性，他哭了。但是耶稣的哭跟亲友们，跟马大玛利亚为他们的弟弟的那个嚎啕的哭不一样的啊。所以耶稣这个哭啊，是悲伤而有泪，泪流出来，泪流在面这个他的这个面孔上面，但是他不是那种嚎啕的哭啊。 而且呢，耶稣所表达出来的感情，最让我们感到诧异的一点呢，是他用了两次，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用到了说，耶稣就心里悲叹。你看啊，在三十三节的那个的后半段，三十四节的前面啊，耶稣呢看见这个玛利亚哭，耶稣也看见跟他同来的犹太人哭，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没有两节之后，到第38节呢，又用了一次。这一次，耶稣他这边讲的几乎是一样的，耶稣又心里悲叹啊，在什么样的场合底下，耶稣心里面悲叹呢？而其实这个悲叹的这个字眼呢，在这个地方把它翻译成悲叹，其他的地方翻译的是用另外的一个方法来翻译。这个字眼我上次没有讲，这次我们特地来多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这个字眼呢，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呢？在福音书里面用过的啊，当玛利亚打破这个拿达香膏的瓶子来膏耶稣的时候，这时候众人心里面就很不高兴。那个犹大，那个管那个钱袋的那个犹大呢，他心里面就在想，这个呢，我们如果把它典当掉，把它卖掉了啊，我们还可以拿30块钱的，因为那个是很昂贵的香料的啊，我们还可以用来周济穷人呢，周济需要在需要当中的人呢，啊，那个时候他就提到说，许多人周遭的那些旁观者，尤其是那些门徒们呢，就生气。所以这个字眼，这个心里面悲叹这个字眼，它的原来的含义啊，其实是就是生气，是一种不满，是一种有点发怒的那个含义在里面。所有啊，这个字眼出现在希腊的这种文学里面，希腊的这些经典记录里面呢，都当作这个的解释。所以在耶稣在11章这边用了两次，用翻译成了他心里面悲叹，他心里面这个伤心，那一定也有他的一个含义在。我相信呢，翻译的人很可能这样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刻呢，翻译说耶稣愤怒，耶稣发脾气，好像跟整个的这个氛围啊不搭调的，整个氛围有点感觉到啊，对耶稣可能不敬，可能对读者们呢感到不通啊，读者们读了之后，耶稣就生气，耶稣就发怒，可能很难去跟整个的场景、整个的这个气氛协调起来，可能是这个原因啊。把它翻译成悲叹，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生气啊，也没有错的了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格外为了要有一点这个包装，要好像要把它美化。可能特地为耶稣要把它用不同的字眼，用比较和缓的字眼来翻译，其实可能也不需要，因为如果圣经的学者他们都能够读到那么样的这个精细，写下的书一定也广为流传，我们读到的时候如果不加以解释，可能我们心里面也感到诧异，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刻意把它翻译成悲叹呢？啊，你知道在其他的地方啊，也用在耶稣的身上，但是那个地方也是不翻译成生气。耶稣行了神迹，行好了神迹之后，他要他们出去广为宣传吗？没有。一般耶稣都吩咐，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都这样讲，严严的指示他们，严严的吩咐他们，很严厉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很严肃，很 真正当一回事，并不是说啊医好了啊，那你走了，你们回去吧，平平安安的走开，不要再去跟别人讲一种当作很轻松平常的事。不是，耶稣是态度很严肃，态度呢是很庄重很严肃，是一个知道让在场的人知道这是一件很严重的吩咐，这是一个很这个你们要把它当一回事，要按照我所吩咐的来做。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好像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耶稣行的神迹，不要被医治好的人到外面去宣扬去啊。所以至少用了两次啊，耶稣医好了这个瞎子，耶稣医好了人，吩咐说你们严严的吩咐他们不要去宣扬，不要去好像把这个神迹的事情呢广为宣传，那不是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的最主要的工作了啊。所以那个地方翻译成严严的、严厉的、严肃的、很严重当一回事的那个态度来翻译，这边把它翻译成悲叹。那我们来想，耶稣有什么地方值得他这个不满，或者是有那种怒气的？有，因为犹太人，因为马大、玛利亚，他们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所真正的安排，他要行的神迹的事情，他所讲的，他刻意所这个在他的行程上面所有的这些这个特意的安排啊，还有他所告诉马大、玛利亚、告诉门徒的这些话，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明白的。所以你看前面我们所讲的，耶稣传了口信给马大、玛利亚，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什么？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好叫上帝的儿子因此也得荣耀。对他的门徒们也讲，也讲到说，好，现在呢，我们去叫醒他吧。啊，这个事情呢，其实不是像一般这个门徒们所以为的啊。说你要到犹大去，犹大地去，那边的人进来都是想要用石头打死你的。那现在你执意要去，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啊，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个门徒们之间讲啊，一语双关的、啊。这个可能门徒们之间讲说，我们跟着他一起，像拉撒路一样，要遭殃的了，因为犹太人要打我们的夫子，到时候呢，池鱼之殃，可能我们也一起倒霉的啊，我们就跟着拉撒路一起死吧。或者是这里的跟他同死，那个他指的就是他们的夫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既然他要到那边去，那边明明山里面有虎，他偏向虎山行，那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吧。门徒们也不明白，等到跟马大、玛利亚对话的时候，我们上次特别提，第一句他们就提出来，就表达出他们内心里面的一种哀怨，他们内心里面的一种不满。这里面他们讲什么？他们第一句话就对主耶稣讲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主耶稣也跟他来解释，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好像要这个把他的怨气向主耶稣发泄出来了，好像把整个的这个局面呢，是顺着他的这个情绪跑。那主耶稣打断他的话，主耶稣要把这整个的局面掌控权拿回来。他跟马大讲啊，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这个马大马上讲，哦，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要复活。我们上次也特别讲，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是一个很正统的信仰的内容，就好像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问，我们知道我们末日要复活，因为主耶稣也这样教导过。整个旧约里面所留给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那些信摩西五经也信先知的书的啊，这里面我们所讲的不包括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也不包括撒玛利亚人啊，他们的信仰呢只停留在什么？只停留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撒都该人呢、还振振有词，认为啊，摩西五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有关于死人复活的事啊。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吗？撒都该人跑来问耶稣，弄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家庭七个兄弟啊，这个大哥娶了嫂子，大哥死了，然后这个按照他们的传统呢，是由弟弟来娶嫂子，为了要升职，为大哥立后，为长兄立后，所以一连有七个。假如说真有复活的话，那么复活的时候，这一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呢？啊，他们以为搞倒了耶稣了，但是事实上，复活的事情呢，在摩西五经里面至少就有两个地方让我们看出来。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引用的例子，耶稣基督说在荆棘篇里面，那是指着摩西在西乃山脚，在那个荆棘里面远远的看到荆棘在火里面烧，但是呢却没有被烧毁。他说这一件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特别的事情，所以他要靠近来看。那耶和华上帝向摩西讲话，他说我是你的祖宗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所以主耶稣对那句话的解释，使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完全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那个认知啊，在上帝那边没有死人的，在上帝那边都是活人。从这里面给我们启发出来一个复活的观念在里。另外一个复活观念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在亚伯拉罕的观念里面，他已经认识到上帝的创造从无到有，也认识到上帝能够使死人复活。所以难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亚伯拉罕的信仰是什么信仰？亚伯拉罕的信仰是相信上帝使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在他们夫妇的身上他们印证过。因为他99岁了，看自己如同已死，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了，但是从没有当中上帝能够把应许的儿子、应许的子孙赐给他们，又能够在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面也好像安排了整个的那个的要告诉人的那个启示，那就是隐含着死里面复活的事情。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正统的观念，这是他们的一个很纯正的一个信仰之一啊，一直到现在犹太人还是认定到末日要复活啊。我们讲过犹太人他们到现在的对葬礼、对这个死人的这个的尸体啊，还是一个很严肃，好像我们华人一样，我们有我们的礼仪，有我们的习俗啊，所以我们对一个死掉的尸体呢，一定是要尽量好好的来安葬的，要有一个很正规的一个葬礼。犹太人、以色列人打仗，他们是宁愿用活的俘虏去换他们的死在战场上面的士兵的尸体的，因为里面还是有这种观念，是要准备着那复活的大日的。所以马大这样回答，你说他错吗？也没错，因为耶稣基督也这样教导啊，但是他没有真正把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话跟眼下的这个情况能够把它 整个整合起来。耶稣讲过啊，他这我们等会要讲的这个第二个重点呢，我们提到说，耶稣对马大讲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啊，等会我们会讲到这个地方。这里面我们会想到说，耶稣什么时候跟马大讲过这些话呢？其实这一句话的是把耶稣前面讲过的吩咐、讲过的那些话的一个把它整理起来的，成为它里面的宗旨最主要的含义。因为耶稣讲过也传达过去的是，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上帝的荣耀。而且耶稣跟马大面对面讲的时候，他也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这两句话我们之前已经详细的讲解释过了，耶稣很直接的讲了。所以这些话语整个整合起来呢，它里面的真正要代表的一个含义就是这边讲，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有的人读这一节啊，也会有一些可能的误解啊，尤其那些这个喜欢靠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之类的来号召的那些这种极端的信仰啊，甚至到了异端的这种立场的，他们很喜欢也借用这样的一句话，就说你一定要有信心。感觉上呢，把它误解成呢，要行神迹能不能够行得成功，那你们都必须要有信心的。好像神迹能不能成功是因着人旁，尤其是那些旁观者啊，相关者的那些人的信心。有病的人到那个聚会里面去，没有信心神迹行不了的啊，这个神迹行不来，问题在你身上。有人喜欢借用套用圣经上面许许多多类似的话语啊来模糊，其实不是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反过来，是要坚定马大的信心的，让他知道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上帝从不误事，上帝不会误事。我已经讲过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兄弟必然复活。这些话语都是透过信差传过去，当面也讲过的话语。所以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其实并不是说是需要有你的信心，有你的信心来撑住，所以呢才能够行得出来，不是那个意思的啊。我们现在再回到前面这边来讲，这些虽然表达出来，他们表达出来的是一个正统的信仰的一种，好像信仰的告白，是他们的这个信经呢，像我们所背诵那个 Credo， 像我们背诵使徒信经一样啊，信经的内容，有的时候我们背熟了，脱口我们都能够朗朗的上口，都能够念出来。不知不觉很可能我们就忘掉里面那些话语的真实性，忘掉那些话语的整个的这个不会改变，而且是不会说只应用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时刻，一定要到末日才能够印证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信心这个信经好像都没什么效果一样，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刻，复活的事情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刻，我们好像才能够来印证这个复活的事。这是一方面，这是马大玛利亚他们所带来的，这个带给耶稣在他的这种心理上面的一种的好像冲击对抗一样啊，这是一个场景，这是一个因素。接下来呢，到了坟墓前面，这个时候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你看他爱这人何等恳切。” 底下就有人说，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一节这一句话，我们讲了这么多次，我们一直都没有来讲这一句话。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谈这句话。这句话到底它里面的这个，好像它的这个话里面的话，话里面的含义，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啊？马大玛利亚直截了当的讲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的话，我兄弟必不死。表明了主，你好像你来的迟了，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来了。那么围观的那些亲友们，犹太人呢，他们也表达出一样的话语。你读这一句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这一句话它的意思是，既然他能够使生来瞎眼的人能够医好，他照理讲应当也可以叫拉撒路不死的，为什么偏偏现在拉撒路就死了呢？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不可能再挽回来了。他是可以，为什么他没有做到？为什么这一件事情没有在我们眼前成就呢？这一句话的里面表达出来他的弦外之音呢，也跟马大玛利亚里面的那种疑问，那种心里面的一种怨气，心里面不满意的那种情绪啊，一样的。从这些话里面呢，好像很这个比较含蓄的方式呢，把它流露，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他们这边讲，其实他可以啊，但是他为什么不早点来？为什么不做不到呢？都能够使生来瞎眼的人能够被医好，能够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看得见。他也可以使一个生了病的人，即使病危也能够把他医治好，不叫他死啊。但是为什么他不做，他没有做到？我相信是在这两个情况底下呢，耶稣心里面有他的情绪。耶稣这里面我们的翻译呢是把它翻译成悲叹，是一种有一种叹息，是也有一种好像怎么讲呢，好像恨铁不成钢，恨门徒们不能够跟了耶稣这么久而没有真正了解耶稣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没有真正了解耶稣他的全能，他的权柄，也感到一种马大玛利亚虽然接待他那么多次，虽然听过他讲了那么多次，甚至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也明讲了，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你的兄弟必要复活等等这些话语，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始终没有真能够从耶稣所讲的这些他的宣告里面所讲出来的信息里面呢，能够抓到，能够明白耶稣他的身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说我们这边翻译的很这个委婉，心里悲叹啊，这个心字其实是灵的意思啊。我们在我们的和合本中文圣经里面，常常把灵字翻译成心字，心灵有的时候合在一起用，就是耶稣灵里面悲叹啊，又甚忧愁，就是他的心、他的灵两方面呢都有一种叹息，有一种觉得很可惜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跟着我这么久没有认识我的身份，听我所讲的信息没有真正抓到里面的核心，所以他的心里面也 甚忧愁。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耶稣哭了。你说耶稣哭是为拉撒路死哭吗？我想不是。当然可能很多人会以为他为了拉撒路死哭，因为他明明等会就要叫拉撒路死里面复活，而且他也知道这个病有一个用意，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他行这个神迹也使上帝的儿子得荣耀。所以耶稣哭了，更多的这个百分比啊，是为了马大玛利亚，是为了犹太众人，为了他自己的门徒。要行这桩神迹，要留下这个记号，要让门徒们，要让马大玛利亚他们能够认识，真正知道他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永远的上帝的生命。好，我们刚刚也特别讲了，说我们上次讲的第二点，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公式，很重要的顺序。我们常常讲这个救恩的顺序，我们在讲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在解释那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救恩的顺序，信仰的顺序，对改革宗来说是我们很注意，很注重，很讲究的啊，并不是因为我们悔改了，我们认罪了，所以我被重生，不是，是因为我先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使我重生了，使我被圣灵生，使我被真道所生，使我领受了所栽种那不能朽坏的种子，使我复活，使我活过来了，使我有了新的生命。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得罪了天，我们得罪了主，得罪了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原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罪人，活过来了，我们才能信。要不然一个死掉的人怎么能信？活过来之后，所以这边讲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里面给我们的那个救恩的顺序啊，是远远超越过福音派的信仰的，是让我们把整个的这个救恩的程序能够掌握得很清楚，很透彻的。对认识上帝的预定跟拣选呢，把许许多多的这些困难的地方通通都可以解释掉了。很多人因为不懂得真正救恩的顺序，所以他们认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接受的。同样道理，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这边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哦，我们的信心就奠定起来了，往往是有了信，在信里面才有看见的。这就是希伯来的作者他特别提的，他讲到信心是什么。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我们也上过这个课，我们来谈信心啊。信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多很好的历世历代的圣徒所提出来的一些很扼要，但是呢很直接达到重点的解说啊。我个人很喜欢的是马丁路德他所讲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接受。那这样的讲法在圣经里面也有啊。那些信他名的人就是什么？接待他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个接待其实就是接受的意思啊。接受呢是往往是我接受，我接受，所以我成为一个主词，我接受了，我接受了主。那个字眼其实在原文里面讲了，我接受 I receive， 其实它的真正的着重的语气呢，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作为礼物，上帝赐给我们作为礼物，就好像我们说我们领受圣灵的喜，用了同一个字， We receive We receive the 这个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好像我是当主格，我当主角，我领受了圣灵洗。那谁有资格说圣灵来浇灌在我身上，使我受圣灵的洗？不是受洗，这个受圣灵的洗，他用的这个我们的叙述的方法是我领受了圣灵的洗，它的原来的含义是我们是站在一个被动的角色，圣灵到我们身上，使我们被洗归入基督里了。那个是一个 passive voice， 是一个被动的口吻的句子。所以我们说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个里面其实是带着有被动的口吻的。所以马丁路德他解说了，他说信是接受，是接受什么呢？是接受上帝接纳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上帝愿意开恩接纳我们，把我们接纳进入他自己的家，他自己的国度里。那这个是一件事实啊，我接受，我承认这是一件事实，我接受这是一件事实。所以马丁路德对信心的这个解说，这是接受的接受，因为上帝接受我，上帝接纳我们，上帝救赎我们，这一件事实我接受，这就是我的信心啊。那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都告诉我们信在前头，看见跟着而来。所以他这边主耶稣这边给我们一个很这个纯正的，很正统的我们对信看见的一个关系在里面。信里面有看见，那个看见超越我们的眼界，所以凭着我们眼界那个我们也看不到，是我们不要说看不到未来，甚至你只要距离远一点呢，你都看不到。我记得在东海岸，你在东海岸的海边公园有的时候玩，你会越靠近东边的时候，常常你就会飞机飞得很低就过来了。为什么？因为那边机场那个航道从那边过来啊，你说为什么突然好像飞机就出现了？因为我们的视线呢有一个所谓的可见界，这个没有雾霾，天气晴朗，你可以看得很远，可能看一两个公里远，甚至更远。在那个范围之外的，虽然飞机已经过来了，我们看不见了，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可见界，它才能够突然出现。所以我们凭着眼界啊，也只不过看到这么远的，就是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范围一个距离，更没有办法看到灵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未来时间里面的未来的，甚至在空间里面的超过我们的视线的这个范围距离之外的我们都看不见。但是信心能够带我们穿透过去，信能够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前一次也特别讲，荣耀其实就是上帝的启示，其实就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往往从一个反合的，一个很吊诡的这种的那个形态显示出来，就好像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显出上帝的荣耀来。耶稣基督是真正最正宗的改革中的这种表达出改革中的信仰，他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的荣耀，完全以上帝的荣耀为中心的。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讲的，他所行的，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好，我们现在呢，今天我要讲啊，讲他就大声呼叫，叫拉撒路出来，这是第三点了。这个第三点我们也讲到，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的祷告，耶稣他也向父上帝祷告，但是他祷告的内容很特别的， 他祷告的内容表示说，耶稣基督与父上帝是一直保持着，好像一直在这个彼此相交，一直合一的这个状态。的的确确，他们一直合一的。耶稣基督为门徒们祷告的时候，几章之后，第十七章我们会读到，他特别讲到，愿他的门徒们能够合而为一，好像呢，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们合一一样。耶圣父圣子的合一啊，一直不停的，因为他这里面的祷告词里面，你会感受出来。感受出来什么？这一件事情不是在那个场合耶稣才向父上帝祷告，说求主求父能够显出这个能力来，让你的子得荣耀。因为他里面讲啊，你已经听我了，就换句话讲，这个事情早就已经定好的了，早就已经在祷告当中，在与父上帝相交的这个整个的不停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跟父上帝都已经沟通好的了。这个我们用我们的理的体会啊，来用这个词语来讲，他与父上帝早就已经等于说是安排好了，因为父上帝的心意就是他的心意，父上帝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到世上来他要做成的事情，里面没有任何的好像折扣，没有任何的这个差距，完全一致的。不像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很可能碰到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祷告，我们求啊，这个事情要成就，我们当场我们来祷告。其实那里面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反映出我们跟主之间没有真正很亲密的沟通，没有这已经把我们的事情好像带到主的跟前，带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所做的真的很像临时抱佛脚、临阵磨枪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的祷告不同。耶稣基督他公开来祷告，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让周边的人，让他的门徒，让那些马大、玛利亚跟他的亲友们能够听得见。他举目望天，他祷告，然后大声呼叫。在圣经里面提到末日的复活，也讲到大声呼叫啊。我们以前读过这个书信，保罗的书信，读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他那里面讲啊，他说到了时候主要亲自降临，那个时候呢就有呼叫的声音啊，这个主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呢上帝的那个号要吹响。那个时候在基督里面的人都要先复活啊，大声复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那真正公开的那个侍奉的三年半里面，也有过这个呼叫，也有过大声喊叫的这种场合留下来了。最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有两次记录的大声呼叫。啊，我们今天不讲那个。所以耶稣基督大声呼叫，我们会问了，为什么要呼叫？他在那个时刻呼叫，是怕拉撒路听不见吗？众人来讲啊，可能想，你要喊一个人出来，当然希望那个人要能够听得到，才能够出得来了。那么那他们在他们的根深蒂固的念头里面想了，拉撒路根本就是死的了。 而且还包裹着，像个木乃伊一样啊。这个等会我们会稍微提一下。有的人认为这个根本不可能，你知道圣经这个一些新派的学者认为第四十四节里面所讲的根本不可能，这个拉撒路全部包裹着，他怎么出来？他连弯都没办法弯，这个关节膝盖都没办法弯，包得死死的啊，他怎么出得来？其实不然呢、啊。这个犹太人的习俗并不是像埃及人包着像木乃伊一样的，并不是那个样子，所以这个膝盖的关节弯的话，他还可以跳出来的啊。虽然手脚被绑住，他还可以跑出来的啊。那这些事情都是比较次要，就是小的事情。我们这边要来思想哦，耶稣基督大声呼叫为了什么？大声呼叫呢？好像那个末日要复活的那个场景先预言，这是一个可能性。大声呼叫是希望能够拉撒路在里面他能够听得见，大声呼叫是要让周遭他的门徒马大马利亚还有那些犹太的围观者他们能够真正知道说这一桩神迹是耶稣基督所行的。大声呼叫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啊、是不被生死的界限给拦阻住，所以耶稣基督的呼叫是能够穿透生死的这个分隔的，能够透入到阴间去的，因为人死了到了阴间去。耶稣基督严格来讲呢，他不需要呼叫，他吩咐就可以了。就好像他吩咐这个大臣那个来求耶稣基督赶着跟他一起到他的家里面去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病重病得要死了。耶稣说你回去，你的孩子就好了。跨越时间空间，他也不需要对着那个方向大声的喊叫，不需要的。严格来说，耶稣基督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的全能哪里需要说用这个大声声量的大小的啊？声量的大小，他这边大声呼叫有好几个用意，一个是为了当下在他身边的人，为门徒们，为马大马利亚，为那些来道丧的这些犹太人，要让他们知道他祷告他行这桩神迹把拉撒路叫出来。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耶稣他的话语里面带着有生命，带着有全能，跨越生死 的这个分隔啊，我们的讲法就是阴阳两界分隔开来，但是上帝的能力他能够穿透过去，他能够透过去他里面带着有的那个能力，带着有的生命，能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好像应验耶稣基督所讲的，他睡了，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虽然死了，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睡了，睡了的人我们去把他叫醒起来。所以在我刚刚所引用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后面啊，讲到说主要亲自啊从天降临，那个时候呢有天上就有呼喊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啊，有大声呼喊的声音，有上帝的号角，上帝的号要吹响啊！因为上帝的号要吹响，所以呢，死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啊！告诉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的，有他的全能，把睡了的人给叫醒起来。这是这里面让我们所复习啊，所读的。有三个重点，耶稣心里面悲叹，为什么？因为他 耶稣的悲叹，等于说他为的是，还是为了那些不信他的人，因着那些人的不信，因着那些人信得太迟钝了，好像在路加福音的最后，复活了之后，跟着两个门徒，他陪着两个门徒出城，出耶路撒冷，他那个时候他就责备这两个人，他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边耶稣心里悲叹，耶稣里面有那种不满，有一种那种怒气，意义是什么？意义还是因着这些人的不信，因着他们的不信，因着他们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他心里面悲叹。那么第二个我们的复习是告诉我们信仰的顺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顺序，在最后一个告诉我们耶稣这边讲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为的是要让众人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证，一则当然也呼应末日的复活的场景，更重要的是要显示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话语里面就带着有权能，就带着有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因为你自己所行的神迹，所留给我们的记号，显出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我们往往我们的信得太迟钝，为我们里面的那种不信的恶心，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能够向主敞开你的话语，你所赐给我们的亮光，能够驱除掉我们里面的阴暗，能够驱除掉我们里面的困惑，我们里面的各样的这种不满的怨气。愿我们的信仰是奠基在你从上头启示的真道里，是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上，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造我们的信仰。我们也愿这一桩神迹给我们一个更深刻的记号，知道在你有生命，在你有复活，在你有生命。信你的人虽然睡了也必复活，活着信你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